上周二晚上12点，我和两位朋友从大沽路的烧鸟店穿过岩中绿地，到达巨鹿路东段，试图换场喝杯酒。这是一个尴尬的时间点，餐饮店纷纷开始打烊，不少夜场也在店休。市区的小街道无法让我们三人并排前行，只能窘迫地排成一小溜。15分钟后，我们路过了一个写着城市共享客厅的沿街小空间。从透明橱窗看进去，地上躺着一个黑色的手碟，闪着低调的金属光泽，像是某种来自外星的召唤。街对面是一片正在修缮的工地，高大的铁门上贴着一张简陋的说明，向明初级中学，和一个用马克笔书写的坐标，巨鹿路334号。巨鹿路原名巨赖达路，由上海法租界工董局修筑于1907年，以当时的法国驻沪领事巨赖达命名。巨鹿路西段靠近常熟路，有一长排英式双皮帘花园住宅，洋房南面设大花园，北面有小院，单体为甲三层，红瓦坡顶，由匈牙利建筑师乌达克参与设计。1918年，乌达克从西伯利亚战俘转移的列车上跳车，经哈尔滨一路辗转到上海，开始在美国建筑公司克利洋行工作。隔年，克利洋行负责设计了巨赖达路万国储蓄会22栋住宅，这是乌达克到上海以后参与设计和监工的第一个项目，他在上海的风云人生也随之拉开了序幕。10年后，亚细亚火油公司在马路南侧为外籍高级员工建了9幢宿舍。亚细亚由英国壳牌与荷兰皇家两家石油巨头共同出资创办，上世纪初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石油市场。这9幢宿舍也就是现在的889号巨鹿花园，如今园内大半已改为高级食府，外墙面也被刷得崭新无比。巨鹿路上高大的梧桐树遮天蔽日，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得以窥见背后的洋房。沿街有一排餐饮店铺，主要是甜品、日料和本帮菜，其中一家吃蟹的店铺格外有名，偶尔路过会看见几个阿姨坐在窗边安静地拆蟹。我试图踮脚探头瞧一下那里建筑的更多细节，路边卖水果的小贩见我久久不肯离去，问我要不要买个桃子尝尝。我看了看他车板上零星摆出来的水果，上面还耷拉着几片飘落的树叶。有人曾说，上海小马路的魅力一半来自道旁树。花园洋房的落成虽然受到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梧桐树掩映下的建筑线条也蕴含着江南内秀的审美。2007年开始，静安区着手推进南改北建的规划方向，其中巨鹿路因为坐拥特色的地区建筑，计划被打造成高品位的欧陆风情街。彼时仅一条街之隔，陈冠希的潮流球鞋品牌 IQ 正开得如火如荼。2009年5月，因为店铺合同到期， IQ 关闭。媒体曾曝不甘心的陈冠希回到香港后重新整顿募资，终于选定在巨鹿路开始了 Juice。 新店就位于乌达克所设计花园住宅的隔壁。为了贴合街区的特点和品牌调性，店铺在设计上也格外用心。由木门往里看，是一个中式传统庭院，入店两侧也有两个小石狮，门口有时可以看见球鞋中签正在等待取货的年轻人。现在 Juice 的附近还有不少其他买手店、潮流店和瓷器店。从沿街小店橱窗走过，或者是好奇的向里望的时候，总会不期和店内的公仔或者高高吊起的摄像头对视。
我就逛一下，可以进去吗？
逛
逛。好，谢谢。
巨鹿路820弄是锦华新村，里弄的北边挨着延安饭店， 据记载，这一片的地基曾经是清朝官吏原浙江宁波人周湘云家族的私家花园，园内不乏小桥流水、亭台楼阁，还饲养着孔雀、金鸡等小动物。1937年，周家在花园南侧辟出一块土地建造住宅，取名锦华。这片开放的新式里弄曾留下不少社会名流的足迹，其中12号就住过画家朱启瞻，他也是为门口牌楼锦华新村题字的人。朱启瞻对梅花情有独钟，他不仅画梅，还亲自种植梅花盆景，他将自己的画室取名为梅花草堂。从锦华新村往东再走几步的光华里，影星蝴蝶曾在此居住了8年时间。1928年，蝴蝶被挖到明星公司，从此开启了小演员逆袭为大明星的人生转折。4年后，蝴蝶从余庆坊搬迁到光华里13号。虽然门牌号听起来不那么吉利，但迁居之后，蝴蝶就迎来连连好运。1933年，导演郑振秋将自己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成电影《姐妹花》，蝴蝶受邀出演女主角。她在这部戏里首次挑战一人分饰两角，将朴素老实的大宝和娇蛮任性的二宝两个性格迥异的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小姐，
你姓什么？
我姓林。
你那孩子生下来多少日子了？
1个多月。
好，就留着再试试看。香儿，你先带他去洗个澡，找点干净的衣裳给他换上，把这儿的规矩都告诉他吧。
1935年，蝴蝶随丈夫搬去新房，之后再未回到光华里生活。穿过富民路，巨鹿路开始变得嘈杂起来。创意园区758美食集市 More Than Eat 躲在一排竹子后面，对街有一栋砖红色外立面的公寓楼，这里早前曾是德国驻沪领事馆员工住所，如今临街的一楼开满了设计师小店，入口或是闪烁着荧光灯带的广告板，或是很任性的按着灯，大门紧闭。再往前的四明村是标准的上海新式里弄，楼房呈鱼骨状排列，有高高的过街楼，会转弯的菱形天井。独院住宅大多有着带铜环的乌漆大门，即使现在看来依然颇为新潮。里弄刚落成时，这里住的大多是富贵的社会文达，有的开办商行，有的经营汽车行，居民们相互往来很少，邻里间也没有争执。1927年，诗人泰戈尔赴加拿大，途经上海，曾借宿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四明村的923号住宅。楼房3层是书斋，布置精致，堆满了书籍、杂志，墙上钉着彩蝶标本。泰戈尔曾在此处题诗赠友：“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至今四明村门口的名人墙依旧透着曾经的显赫，但街道沿途穿插着的小吃店、水果摊、菜场却是一片热闹的烟火气。
有饭团，有豆荚、豆花都有，鸡蛋。
巨鹿路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露天菜场，延伸整整3个街区。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进入市场请佩戴口罩，测量。
菜贩沿街叫卖，人头攒动，不像现在这个，我花2分钟就能绕完一圈。
8块。
早晨从市场买菜出来的人可以选择买一个自饭团边走边吃，亦或是跟循着烘焙的香气到 Dosage 买个肉桂卷，坐在门口的长椅上歇口气。 里弄出入口往往设置着简单的社区公共空间，提供衣服缝补、理发等综合服务。我看了看窗上贴着的租房信息，简单的手写告示，价格从3000到20000不等。弄堂口席地坐着一位抽烟的阿姨，似乎已经习惯了我这种没见识的游客一脸新奇探头探脑。不远处传来水果摊老板放的电视剧声音，有个散步回来的大爷正在挑瓜，头戴鸭舌帽，皮鞋锃亮，右手攥着一把长柄布伞，非常讲究。飘来飘去都是为你。巨鹿路675号是大名鼎鼎的上海作协所在地。半个世纪之前，这里被叫做刘家花园，是著名的实业家刘吉生的寓所。刘家从煤炭业起家，后来又经营水泥、纺织、搪瓷、码头、金融等行业。1926年，正处事业巅峰时期的刘吉生邀请已小有名气的乌达克设计自己的住宅，花费20万银元。这栋建筑也是刘吉生送给妻子40岁的生日礼物。乌达克以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和普须贺的故事为设计灵感，因此刘家花园也被称为爱神花园。爱神花园与乌达克其他现代派装饰风格不同，遵循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具有宫殿的气派。庭院中轴线上有一尊普须贺雕像喷泉，是乌达克专门定做送给刘氏夫妇的礼物。花园落成之后，刘家常在此举行宴会，小宴几乎天天有，盛大的宴会每周要举行一次。穿西式礼服端鸡尾酒杯的宾朋穿梭于厅堂，绅士与淑女在弦乐声中翩翩起舞。作家协会入驻之后，675号成为了上海标志性的文学活动中心。这里诞生了著名的刊物《萌芽》《收获》和《上海文学》，也因为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迎来过一批批满怀梦想的年轻人。因为属于办公场所，普通人难以进入，一窥内里风采，只能看见一条弯曲的石板路，穿过拱廊，拐进院落深处。也因此，路边的作家书店反而成了游客的替代打卡点。我的鞋子有跟，不敢随意走动。西端的巨鹿路是上海传统意义的上支角，300-500米开外就是静安寺、美琪大戏院、百乐门舞厅、凯司令西点等地标，属于高尚生活区域。街道上的店铺也大多内敛，过了陕西南路，小店几乎一家连着一家。有隐藏在西餐厅楼上的冥想馆，有主打阿美卡基的男装复古集合店，也有商品层层堆叠的中古店。路过门口时，店里涌出来的空调冷风凉飕飕的，很是惬意。这片的首饰店都很有意思，喜欢主打一些带吉祥寓意的设计，店铺名如右喜商店或者 Lady Fafa， 也顺应搞钱女孩的心理。若是逛累了，转身拐进街边的咖啡店，可以点杯特调或者带酒精的饮品。东段除了时尚店铺，也留存着一些红色遗迹。1930年，当爱神花园还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巨鹿路391弄正影响着电报的滴答声。12号的一幢3层楼房挂着块招牌，写着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3楼窗口摆着一只不起眼的花瓶，那是专门设置的安全信号。 而此处匆匆进出的年轻人是中共第一批无线电通讯信息技术员。
可以了，
放吧。
弄里的住户并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身份，他们对外宣称是工人、教员或技术人员，大家轮流买菜烧饭。这团星星之火后来因为一群巡捕的包围很快熄灭了，但几年之后又在不远处的211弄同福里重新燃起。同福里是建于1912年至1936年之间的旧式里弄，弄内六号曾住着青帮弟子吴世宝。抗战前，吴世宝为丽都舞厅的老板开车，后来又改行做赌场保镖。在那里，他搭上了姚刚女郎佘爱珍，两人一起骈居在同福里。1937年，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重建，办公地点设在同福里16号，后门正对着6号。1938年，汪伪政府76号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叛国投敌，青帮头目纪云清将自己的门徒吴世宝介绍给他。从此同福里六号就变成了省委工作的一大隐患，很快机关就被转移到了长乐路。透过弄堂狭窄的空隙，我可以看见远处高耸的酒店，这让我想到某个摄影师在澳门葡京大楼附近拍的作品。旁边有两位姑娘看我拿出手机，表情有一些疑惑，或许在他们看来，这些略显破败的旧式里弄并没有什么留念的价值。住宅顶楼有的拉起晾衣绳，傍晚的时候可以看到穿着汗衫的住户出来收衣服，有的不允许那么做，人们就会把衣服晾在街边专门的铁皮箱子里。2004年，一位北京的女记者记录了家住巨鹿路305弄的蒋先生的生活。蒋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克勒，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家庭，因为战争，父母带着妹妹出了国，留下18岁的她和一栋小洋楼。她不结婚，不生孩子，只守着自己的老房子，过着旧时的生活，吃西餐，用钢筋锅煮红茶，喝手冲咖啡，用老式打字机打着英文信件。2002年，市政动迁，蒋先生不得不离开了巨鹿路。他说，离开这个该死的地方，人生的一张纸翻过去了，再也不要翻回来。
说声再见也是多余的，根本不需要说，走就走了，这样快乐了。就这样，不声不响就走了，还想见的人说声再见，我不想见了还说什么再见？走吧。
那一年，蒋先生拿到了530万的拆迁款。而老房子所在的区域现在成为了著名的凯德茂名公馆，每平米房价在18万以上。走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和朋友说，这应该是我印象中巨鹿路最荒凉的一段。当然，这也只是一个非公馆住客的幼稚发言，只是不知道那些附近里弄楼顶正在晾衣服的人，是否也会和蒋先生一样，看着宅前的玉兰花树，数着上面有几朵花。
这是白玉兰，这些花蕾到三月份送货，往下到上面全是花。这个花我点过超过500到1000之间，
是吗？
这么多的，这棵树特别好，走过的人多少。
当夜幕缓缓落下，连安高架开始亮起彩色的霓虹，敏感的路人有时可以感受到气氛切换时候的微妙气息。隐藏在绿地深处的篮球场开始传出嬉笑声，刚下班的白领慢慢占据街边餐厅和酒吧的临街座位，穿着大胆前卫的年轻人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如果和友人约在这里，不用担心提前抵达的孤单， 随便走进一家街边的小店都可以找到同样的独行侠，攀谈几句，聊聊这条路上的种草餐厅或者是昨晚的球赛。巨鹿路最东段也终于开始热闹了起来，穿着夜场制服的工作人员开始来回搬运物料。168号的三层洋房原本是上世纪20年代无锡富商席西帆为自己建造的公馆，后来这里被杜月笙租下，开设了有远东第一赌场之称的富生赌场。也因为这段历史，不少人误把这里称为杜公馆。到30年代末，富生赌场关闭，翻建改成中德医院，也就是后来的卢湾区妇幼保健院。2004年，此地被专营上海菜的小南国老板买下，取名为惠公馆。到我最近去巨鹿路的时候，这里的餐饮品牌又有了更新，名为广州，主打燕包翅。入口一条长长的步行通道，西装革履的小哥站着接车迎宾。放了158，几年前还叫大同坊，有一座形似埃菲尔铁塔的标志建筑。大同坊是上海最早的地下夜生活一条街，鱼形的下城市广场在夜晚亮灯时就像城市的眼睛。后来大同坊重新规划升级，变成了如今的放了158。这里云集了上海最知名的夜店，专门的迪厅需要100左右的入场费，但即使不买门票，你也可以在中庭的开放空间随音乐蹦跶一下。下楼梯左手第一家镭射光入口的是亚文化俱乐部44000瓦，除了常规的电子乐演出，四四也会不定期举办各类主题的地下派对，从 drag queen 的 voguing show 到街舞比赛，又或是时尚秀。而斜对面的 JZ Club 带着标志性的红色幕布和黄色 logo， 是沪上最知名的爵士俱乐部。老板之前是一个贝斯手，为了给乐手朋友找个相聚的舞台，开了这家酒吧。如果觉得158太过嘈杂，重新走回巨鹿路西端可以体会另一种氛围。上周二晚上的巨鹿路之行是一场临时起意，我们从放了158开始一路向西，打算走进第一家路过的清吧。深夜那些时尚服饰、独立书店、咖啡厅早已闭门，路边的一些夜宵热炒店弥漫着好闻的锅气，随处还可以见到为夜猫子准备的充电宝租用桩和电子烟售卖处，穿着家居服的住户随意地坐着吃饭聊天，点一盘酱爆猪肝或者油爆虾。最后我们没有实现定下的小目标，中途带着2瓶从小卖部买的矿泉水进了街边的共享空间。我们席地而坐，面对着巨鹿路，这是一段安静的街区，偶尔会经过向西走去758或者向东走去158的都市丽人，还有深夜遛狗的白领，两头是喧嚣，而我们在中间，中间很平静。
就是有米粉的那个
米粉
是
在巨鹿路上吧？
不是吧，我没见过米粉。
就是我们上一次第一次见的时候喝酒旁边就是那个。
哦，那是的，但是可能不是在巨鹿路，它是在某一条那个。
就是我们在襄阳北
南北向，对对对，
嗯，印象中是巨鹿路。
还跟我说他在一个酒吧，昨天他去了崇欢桥，就是一家应该是酒吧吧，看到杨丽，然后
嗯，在这里。958
里面还有一家那个
Freetime， 哎，这么快就到了，
嗯，
原来这么接地气，
对啊。
就是那个包吧，
对对对，那个防水降落伞。
之前是在哪一个群还是在哪里，就是有说过一个，就是有评价吧，这个菜单，然后刚才好像是我们群里面讲的，就是有一个淘宝店，说有菜在这边带一些淘宝。
这家就是刚才我们来的那家生吃
店。对，刚才崔文在跟我说了两次，说这个是个超市，你去一下就知道了。
下面就是这家。
接
种，你还没接是吗？
我接了第一针。哦、oh. ，你们是不是有要求说那样可以接？
嗯，对的，我们什么学校好像是要求那个，要求比较严格。
这里面那个墨西哥菜谱好像就是那个什么 La Mesa
哦， oh. 对，它里面感觉像那种外国人的大时代，
对，
很形象。